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今明两天或将公布跨年夜的庆祝活动的疫情管制。州长贝瑞吉克连表示，具体将是接受病毒检测的人数而定。
Those high testing rates will give us confidence.
高检测率将使我们有信心，能让公众在跨年夜和以后的日子好过一些，特别对于北海滩的居民。我们目前也正在密切地关注当地形势。目前北海岸地区的居民通常情况之下不能外出，大悉尼其他地区聚会人数上限不超过10人。在圣诞节之前出现激增之后，目前悉尼日病毒检测的数量正在下降。新州卫生部公布了某确诊病例曾经的活动范围，卫生部门敦促在12月任何时候曾经前往 Belrose 区的 Belrose Hotel 的人，如在这个月里任何时候出现症状，那么请接受测试或者是进行隔离。新州的首席卫生官凯利·钱特博士表示，追踪尚未发现的病例将为处理疑点尚存地区的疫情提供线索。我们也将要求曾经接受过隔离，特别是和传播或家庭接触有关联的人，在结束14天隔离之后接受病毒检测，这会让我们确保不会错过社区里面尚未发现的病例。除了 Belrose Hotel， 悉尼西部的 Cansula 的四个地点，包括 Cansula Mall 的一家药店也榜上有名。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维州和西澳州先后有两名被隔离人士试图离开酒店。上周六，在当地酒店接受隔离的一名墨尔本男子和一名珀斯的女性，在试图擅自离开酒店时被警察抓获。那名珀斯女性此前曾在网上多次发布视频，表示自己有精神和身体的健康问题，还声称自己过敏、有心悸和高血压。维多利亚大学的马克·西米利安·考特恩教授表示，在酒店隔离期间出现焦躁行为并不意外。
Quarantine being locked up for
在房间里面被关14天接受隔离，这样的事情以前可能从未经历过，确实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焦虑。一些人泰然处之，甚至还认为可以趁机给自己放个假。但对于那些有精神健康问题或者不知道自己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隔离会造成相当程度的焦虑。根据澳大利亚研究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新南威尔士州绝大多数的选民支持安乐死的合法化。在接受调查的新南威尔士州居民当中，有 72% 同意自愿协助死亡应该是合法的，而相比之下，有 13% 的选民说是不应该合法的。12月8日到16日，有1038名的新南威尔士州的居民被询问了对于安乐死的看法。安乐死将于2021年列入新南威尔士州的政治议程。独立议员亚历克斯·格林威治本月宣布起草新立法的计划，以使协助绝症患者死亡合法化。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国家开始大规模的接种辉瑞 BioNTech 研发的新冠疫苗，养老金领取者和医务工作者可以优先接种。匈牙利在上周六实施了第一剂的新冠疫苗接种，其他国家也于上周日先后启动接种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27个成员国疫苗接种的形势都十分有利。欧洲接种疫苗形势十分有利，不仅确保欧洲人自己有疫苗可以接种，更加重要的是还能为邻国提供疫苗，譬如西巴尔干地区。这说明我们没有只顾自己，也在关心他人。中低收入国家也必须能够使用上疫苗，因为大家都安全才是真的安全。 法国的医院正在准备分发19500剂的疫苗，负责巴黎公共卫生系统药品生产的弗兰克·休特表示，控制好储存在超级冰箱当中的疫苗转移到当地的药店和医疗机构的时间将是下一个重大的挑战。 疫苗在超级冰箱当中可以保存6个月直到失效，这个温度是零下80摄氏度，但运送时的温度是在2到8摄氏度之间，这将使得保质期减少到5天，因此我们准备的所有交货的订单都有一个具体的日期和时间，以便使收到这些订单的当地的药房知道接下来5天的保质期。 越来越多的国家报告了和首次在英国发现的新冠变种变异病毒相关的感染的病例，加拿大证实了2起此类的感染病例，患者为该国安大略省的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并没有旅行史，也没有接触高风险人群，该省现在正处于封锁状态。 西班牙报告了4起感染病例，所有的病例都涉及最近从英国来的人。官员们表示，他们的情况并不严重。瑞典最近也发现了一例从英国传入病例。意大利的纳布勒斯省以及威尼托大区发现了9例确诊的新冠变异病例。日本也报告出类似的病例，这促使日本从今天起开始对所有的非居民身份的外国人关闭边境。 以色列开始该国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针对新冠疫情的全国性封锁，在为期2周的封锁开始之际，新冠疫苗接种的速度也正在加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希望该国能够在3月份之前摆脱新冠大流行。以色列的中央卫生系统在短短1周内已经处理了28万剂的疫苗，这是全球最快速度。 但内塔尼亚胡希望下一个周末的日注射量能够增加1倍，达到15万剂，这可能使到1月底以色列900万人口当中的半数都能够接种到疫苗。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签署一项大流行援助和支出计划，数百万的美国人的失业救济金将于周六到期。 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措施提供广泛资金，那么当资金在本周20时12点耗尽时， 政府部门将关闭。来自佛蒙特州的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数位国会议员共同敦促特朗普立即签署一项临时的政府拨款的法案，随后让国会采取更多的后续行动。他说，特朗普拒绝签署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
We are in a mo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我们正面临美国历史上自从大萧条以来经济最绝望的时刻。我们正面临的情况是，如今成千上万的工人长期失业，他们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如果不签署该法案，可能会导致政府部门关闭，这将加剧民众的困惑和痛苦。 英国金融大臣里希·苏纳克表示，英国脱欧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在财务上有所作为的机会。
Now that we've left the European Union, we can do things.
现在我们离开欧盟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事，我们正在踏上这一旅程。例如，可以研究如何使伦敦成为上市新公司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对于那些担心脱欧之后经济受到影响的人，应该通过这项自由贸易协定的全面性，让他们放心，确保英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免关税、免配额待遇，从而维系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并且保护 好英国就业。从1月1日起，总部位于英国的金融服务集团将失去自动进入欧盟市场的机会。双方都表示，必须要在近期贸易协议之外就新的市场准入展开谈判。英国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的金融公司不得进入欧盟市场，除非英国的法规被视为等同或者是和欧盟的法规一样健全。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特派团负责人说，他决心帮助人们在该国总统和立法选举当中行使其投票权。卢旺达的300名联合国维和人员被派往该国，以加强在安全受到暴力破坏的州日选举期间的安全。本周，3名来自布隆迪 的维和人员在武装枪手的袭击当中被打死，另外2人受伤。 在政府和14个叛乱组织 在19年2月达成协议后， 政府和国际机构呼吁实现和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在网球运动当中，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安迪穆雷和澳大利亚的网球选手塔纳西 科基纳基斯是获得改期之后的澳网公开赛通行证的最新的网球明星。安迪穆雷曾经获得过5次的墨尔本公开赛冠军，在臂部受到多年的受伤多年之后，他的排名下降到了122位。这名英国选手2年之前曾经落泪宣布退役，之后进行了第二轮手术以挽救他的职业生涯。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主任克雷格泰利表示，墨尔本将张开双臂欢迎穆雷回来。澳大利亚公开赛将于2021年的2月8日正式开赛。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1澳元可以兑换的是 0.7600美元， 1.0067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的是 4.971元人民币， 5.891元港币 和21.267的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下午多云，最高温度是28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8度；布里斯班晴天，最高温度是31度；堪培拉有阵雨，下午多云，最高温度是29度；阿德莱德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21度；珀斯晴天，最高温度33度。 达尔文有雷阵雨，部分晴天，最高温度是31度。霍巴特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19度。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